请大家来打开啊，打开以赛亚书第六章。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十三节，也就是整章的经文，不是很长。我们大家可以同声来把这段经文诵读一遍。以赛亚书第六章，我们从第一节读到最后一节，我们大家以同声诵读的方式，大家一起来读。来，预备，请。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，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他的衣裳垂下，折满圣殿，其上有撒拉弗侍立，各有六个翅膀，用两个翅膀折脸，两个翅膀折脚，两个翅膀飞翔，彼此呼喊说：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他的荣光充满全地。因呼喊者的声音，门槛的根基震动，殿充满了烟云。那时我说：祸哉，我灭亡了，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，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。有一撒拉弗飞到我跟前，手里拿着红炭，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，将炭沾了我的口，说：看哪，这炭沾了你的嘴，你的罪孽便除掉，你的罪恶就赦免了。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：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我说：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他说：你去告诉这百姓说，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，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。要是这百姓心蒙脂油，耳朵发沉，眼睛昏迷，恐怕眼睛看见，耳朵听见，心里明白，回转过来便得医治。我就说：主啊，这到几时为止呢？他说：直到城邑荒凉，无人居住，房屋空闲无人，地土极其荒凉，并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，在这境内撇下的地土很多，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，也必被吞灭。像栗树、橡树虽被砍伐，树墩子却仍存留，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。我们低头闭目来做一个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此时此刻我们再次环绕在神你的施恩台前，我们求主用你自己的话来充满我们的生命，因为你的话一旦解开就发出亮光，使愚人的心得通达。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，是我们路上的光，祈求圣灵来引领我们进入到一切的真理当中。求你像两刃利剑的一些活泼的话语，能够刺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肠肺腑，医治我们的骨节骨髓，让我们可以借着你的话重新的刚强起来。主啊，求你继续不断的来保守接下来的时间地点和这一群人，全然在你的看顾当中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要讲的是以赛亚的蒙召见证，也就是在以赛亚先知蒙神呼召的时候他所看到的一个异象。那我们在讲的时候呢，可能我就不给大家来一二三四，我们现在有一个大纲在这上面啊，你可以看到看得到的。我讲的话就从第一节直接讲到第十三节，就这样跟大家来分享。那我们知道以赛亚是一个先知啊，先知是干什么的？就是上帝的口。旧约当中有三个职分是受膏者来的啊，一种是先知，另外一种是祭司，还有一种叫君王，他们要代表神去在神的国中去做一些事情。先知呢就是代表神的口，把这个以色列国前面的道路要提前的告诉以色列民，神怎么样晓谕他，他就怎么样去宣讲神的话。那我们说这是非常尊荣非常荣耀的一个职业啊，就类似于今天的先知讲道，做神的仆人。我从小就渴慕以后长大可以做一个讲道人啊，可以做先知讲道。那这也是保罗告诉我们说，教会当中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当渴慕的一种恩赐是什么？先知讲道。因为我们都可以把神的话告诉别人。当时他作为先知做了多少年呢？40年。他经历了四个朝代，分别是在乌西亚，当然乌西亚驾崩他看到了一个异象，其实乌西亚没有驾崩之前他已经开始做工了啊。乌西亚、约坦、亚哈斯、西西加做犹太王的时候呢， 这个先知就已经啊，就一直都是啊，在以色列国做先知的啊，直到马拿西啊做王的时候，这个马拿西我们知道是恶王的，他专门跟神作对，最后就把他给杀死了啊，据说还是用怎么样，用锯死的，哇，这个，但是他为主殉道了。那什么力量使他可以可以在经历那么多的朝代，不畏强权啊，不畏生死，甚至可以为主殉道，可以坚持到底，立于不败之地呢？我想跟他这一次的意向是非常非常密切相关的。这里面告诉我们说，第一节，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，他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，他的眼睛就打开，看到的一个景象，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。这里先交代了一个人叫乌西亚，乌西亚当然是个王了，王死就叫驾崩。当乌西亚王死的时候，他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。其实这一节经文里面就给我们一个鲜明的对比，一个是他们的国家一国之君乌西亚，另外一位是这个国家的神耶和华神。他看到一个对比，这个对比就是当人的权势结束的时候，神的宝座高高的矗立，永不动摇。哈利路亚，这是要让先知学什么呢？就让他要有一个清楚的看见，他所依靠的绝对不是王子，不是君王，不是这个世上的权力，依靠的是谁？依靠的是耶和华神。任何人的权势再大，他有一天都要倒下来，但是神的宝座永不动摇。阿们。这也是给我们一个教训，让我们每一个人知道，我们依靠的不是我们自己，或者说人际关系，或者金钱，或者权力，我们要依靠的乃是我们的主耶和华。我们的帮助是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，所以我们永远不是绝望的，我们永远不是无助的，我们有帮助，而且我们的帮助比这个世界更大，所以我们应该一无所惧才对，我们应该刚强壮胆才对。阿们。虽然前面有狂风巨浪，我们这条路是十字架的路嘛，所以总会有很多的挑战。那先知面对这个侍奉的工作，有太多的挑战等待他了。今天我们在日本传福音，肯定有很多的挑战，牧师一路走来经历了很多挑战，那我们每一个做先知传道，做一个传福音的人，我们都会遇到挑战的。弟兄姐妹，不要忘记你的后台比这个世界更大，所以你不要怕，神要负你完全的责任。阿们。另外，我们去传福音，我们去做主工的时候，我们也不要靠着自己的口才，自己的聪明，任何一个人信耶稣跟我们的口才都没有关系的。跟什么有关系呢？跟圣灵的感动。所以我们更多的应该在神面前祷告，求主耶稣把灵魂的负担感赐给我们，为那个传福音的对象好好祷告，求首先让圣灵先得着他，然后你再去把神在预先怎么样创世之前预先所预定的灵魂，然后你去把它显明出来就可以了。也就是传福音是我们的本分，是我们的使命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走出来成为神手中的用人，借着我们有限的年日，尽可能的去彰显神无限的大能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服侍当中，让我们经历与神同在同工啊，这样的一个美好。阿们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时刻的依靠他，不单传福音圣工上，包括我们生活上各种各样的方面，我们都要坚定的依靠他。圣经告诉我们怎么说，箴言书三章五到六节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我们所行的一切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另外借着所罗巴伯也告诉我们一句话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。弟兄姐妹，什么叫信心的道路？就是专心向他仰望交托，并且靠着这个信心往前走的，这个路叫信心的路。有风雨，但是呢，如果我们的信心像芥菜种那么大，就是吩咐这座山投在海里也都必成就。当然这不是让我们移山啊，这个山跑到那个山跑，这个移山就是像山一样重大的问题在我们面前，很大的风浪，弟兄姐妹，你有信心就可以胜过去。所以基督徒不是没有患难没有试探，不会，耶稣还要遇见试探，我们为什么没有试探？你说主祷文说了不叫我遇见试探，我天天祷告，但是我问你，你天天遇到试探了吗？天天都有对吗？ 这个不叫我遇见试探，不是说我们没有试探遇见，乃是说当试探来临，当患难来临，考验来临的时候，我们要胜过去，这个试探不要受，乃是要胜。能听懂这个意思吗？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很多难题，人生在世不如意事十有八九，但是带这些八九的这个患难临到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要靠着主怎么样胜过去。那这个试探这个患难对我们来说就没有任何的什么阻拦了。哈利路亚，弟兄姐妹，所以我们要首先看到我们所依靠的对象，我们的力量的泉源在谁那里啊？在高高的宝座上那位神那里。时常把我们的眼睛定睛在他的身上吧。我们遇到难题的时候看他，你知道吗？我最近我一直在讲约翰福音当中的神迹，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，就是约翰福音当中七个神迹呢，每一个神迹都不提任何人的名字，只提耶稣。而且呢，这是让我们看到只有什么？只有耶稣，对吧？而且这个问题要想得到解决，无论是水变酒，无论大臣的儿子的医治，无论是含面行走啊，五饼二鱼啊，死人复活，这些包括生来瞎眼的得看见啊，约翰福音第九章，我们都看到他们最终要去找谁？找耶稣啊。弟兄姐妹，好不好？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，你先想到的不是你的聪明，不是你的钱，不是你的人际关系，乃是我要靠我的主，然后看神为我们成就大事，这才是信心的路。阿们。那第二，我们看到第二节说，其上有撒拉服侍立。撒拉服是什么？是天使。侍立什么意思？是站着。其上原文的意思是周围，也就是在神高高的宝座周围有撒拉弗，有多少个不知道，有无数个，因为他们的声音实在太宏大了，地坎的根基震动，殿充满烟云，不知道有多少的天使侍立在神宝座的周围，在那日夜的敬拜赞美神。说各有六个翅膀，两个翅膀啊折脸，两个翅膀折脚，两个翅膀飞翔，彼此呼喊说，圣哉圣哉圣哉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他的荣光充满全地。那在这里面要讲，就是撒拉弗他在神面前侍奉的一种态度。为什么当先知看到了神的荣耀，神的宝座，神的全能之后，他又看到了天使的侍奉呢？就是要让他在侍奉当中学像天使怎么侍奉神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每一个上帝的儿女，我们今天神手中的每一个仆人，我们都要学习天使的侍奉，因为他们的侍奉是最接近神宝座的侍奉，也是最讨神喜悦的侍奉。阿们。甚至殿充满了烟云，这说明神的悦纳。我们不是靠血气，不是靠仁义，不是靠聪明，乃是我们要在神面前学习怎么样去服侍他。那天使怎么服侍呢？天使首先我们看到一个态度，是侍立的态度，有没有？侍立什么意思呢？是站着嘛，是一直站在神的面前去敬拜。我看到这一点，我再也不能坐着敬拜了。有的时候我不但坐着，我还要怎么样往后靠着，还要腿敲着，还要手怎么样，这样去敬拜神。哦，我不敢了。我看到天使来到神面前敬拜，没有一个坐，是侍立在神的面前这样去敬拜，可能手也要举起来，对不对？在神面前这样去全心全意的投入，是惊醒的，是预备的，是从内心当中有一个尊重的。我们的神是值得我们敬畏的神。阿们。所以我渴望我们每一次敬拜的时候，不是上面那个人邀请大家，大家请起立，而是说我们每一次要敬拜，我们就赶紧来到神的面前，而不是往后站，是往前来。我要站在神的面前，一同来敬，一起来同心合一来敬拜。哈利路亚。这是势力的。什么样的人是站着呢？大家到各个的商场啊，我们看那些人，那服务员，他们是站着还是坐着？站着什么意思呢？第一，当然对顾客的尊重；再一个是惊醒啊，随时准备做工。其实这个撒拉弗有六个翅膀，两个翅膀飞翔就是代表这个意思，是殷勤的意思。神一发命令，马上遵行，不敢迟延。你说其他两对翅膀是干什么用？圣经说是两个翅膀折脸，两个翅膀折脚，好像是浪费了，因为我们觉得翅膀就是为了飞翔嘛。为什么他用翅膀折脸干什么？折脚干什么？弟兄姐妹，这个折脚是谦卑，是不走自己的路，是遮盖自己的羞耻。 不选择自己的脚步，是让神来带领他。那两个翅膀飞翔就是让做神的工作，那做完这些工，荣耀给谁？给神，就把自己的脸遮住。不知道他长得不漂亮，他长得比我们漂亮多了，他为什么要把脸遮住？我们只看一个坐在宝座上的神。哈利路亚。弟兄姐妹，你的目光要转向神。什么时候转向神，我们就可以看到，我们就可以重新怎么样得力。所以先知不能看君王，不能看环境，看什么？哎，看神。因为天使就是这样侍奉的，把脸也遮住啊，荣耀都是神的。然后呢，看到他们是彼此呼喊，当然很多啊，呼喊，呼喊是什么意思呢？有很多的天使同心合意，口唱心和的呼喊，什么意思呢？是大声嘛，对不对？是激情嘛，是高昂的，他们很精神很饱满的，带着大声的呼喊：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，万军之耶和华。所以我在读到这儿的时候，我再次敬拜，我不敢小声了。你知道大声是要代表什么吗？大声代表你是怎么样渴望的，是迫切的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真的需要，你来到神面前一定会大声的呼求，对吧？如果你掉到井里了，你要让别人救你，你呼求救命的时候应该是大声是小声？是大声是小声？肯定是大声。为什么？你真的渴望被救出来吗？那个彼得在海面上行走，不小心啊，当然也不是不小心，他看到风浪太大就往下沉，这个时候他说了四个字：主啊，救我。是大声是小声啊？还是默念？有没有？没有，是大声。这个大声是要告诉神，我真的要渴望你拯救我。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为什么有些我们在河南一些教会啊，我说弟兄姐妹，我们同声开口祷告，好像一个真，我不这样说的时候还有点乱，我这样一说很安静。我说不是我带祷，我说大家一起开口祷告，最后还是没有人祷告。最后有一个姊妹说了，我们没有这个习惯。我说那你有什么习惯？他说我们祷告都是用心里祷告。弟兄姐妹，心里要祷告，当然我们不用开口，神都知道我们一切所求的。我们也不是说我们必须要大声，我们神的耳朵有点背，没有，乃是要把你的心表明出来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，小声祷告还要闭着眼睛就慢慢睡着了。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啊，祷告的时候睡着过的人举手。我也睡着过，呵呵，啊，牧师也有啊。到什么时候开始的还知道，什么时候结束的不知道了，因为直接进入梦乡了嘛。但是弟兄姐妹，如果是你大声的祷告不一样，你不可能睡得着。我还有一次经历，我祷告的时候不是泪流满，是汗流满面，当然也是夏天，因为我祷告的时候还戴首饰啊，还戴首饰啊，是很迫切的。所以有些人要看到我在那样祷告吧，就吓一跳，因为我真的是在用心在呼求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来到神面前要像天使，无论是敬拜是祷告是侍奉，我们要大声喊着说阿们，就像那些寻求主的啊瞎子巴迪麦，是吧？大声，越发大声，因为这是他真的渴望，他是很迫切，可以越过所有的障碍，可以大声的呼求。你看使徒约翰出来传福音的时候是什么呀？那时候没有话筒的，是吧？他就大声在旷野大声喊着说，修直主的道，修平他，就开始来传福音嘛。看那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弟兄姐妹，求主怜悯我们，让我们每个人把那个消极、那个负面、那个胆怯从我们里面赶出去。我们奉主的名要得到释放和自由，一无所惧，刚强壮胆，像使徒们一样。使徒们之前也害怕了，但圣灵充满之后不害怕了，大不了一死嘛，对不对？死了之后有什么可怕？因为死是把我们带到神国度当中的过程嘛。所以我看那个，所以那个谁叫斯提凡啊，斯提凡他是被石头打死的，惨不惨啊？我去想的时候，我在写这篇讲章的时候，我自己一点一点的想，石头打一下能打死吗？哇，我被砖头砸着过，很疼的。 他那样你不要打，不知道打了多少下，但是呢在那样痛苦当中，他没有说主啊保守我不要被打死啊，没有，他说主啊接受我的灵魂，他已经准备好了，打不了是见主嘛，哈利路亚，死亡不是结束，我们不能把眼光定睛在这里，我们要看到进入到他荣耀的国度，我们的年限我们的疆界都是他所命定的。弟兄姐妹，我每一个做传福音的人，做宣教士，做神的儿女，我们都要时刻准备着两件事情，第一件去见主，第二件准备迎接主见咱，主见我们，就是一直要准备着耶稣的再来，听懂这个意思吗？要么你去见主，要么是主来见你，都可以，但是我们要时刻准备好。我想问大家，当跑的路跑尽了吗？所信的道守住了吗？美好的仗打过了吗？盼望不盼望耶稣再来？哎，盼望，我怎么回事？什么都没预备好，你怎么盼望？你是拿什么去见主的面？所以弟兄姐妹，不要再等待，趁着年幼衰败之日尚未到来，纪念造我们的主吧。阿们，好好的准备自己，不要再只顾自己的肉体，享受生活物质吃喝这些，我们需要，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这些，我们要更加重视的是我们属灵生命的需要，我们要成长，长成耶稣基督的蛮有身量，我们要有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，同时我们还要拿着使命把福音传给别人，成为别人的祝福，这才是最重要的，因为这可以持续到永永远远。但是你的肉体你的躯壳只不过是数十年百年之间一定倒下的，这个不是我们一直要照顾的，你再美容你再去修饰，最后还是逃不了一死，对吗？弟兄姐妹，注重我们属灵生命的建造啊，阿们，让我们可以长大成人，满有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。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迫切的把自己摆在神的面前，敬拜祷告侍奉传福音，都是一团火在我们里面燃烧，使这团火，因为有这团火，所以有再多的风浪算什么呢？我们都能胜过去。正如保罗说，难道是逼迫吗？刀剑吗？赤身肉体吗？饥饿吗？患难吗？这些都不能使我与基督的爱隔绝，并且好像还有那么点意思，让暴风雨来的更猛烈些吧，因为他好像准备好了，根基立在磐石上，他不怕，不怕遇到风吹雨淋水冲撞的那房子，房子撞不到他，为什么？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啊！哈利路亚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的根基就是我们的神，我们把我们的眼光定睛在他的身上，然后满怀激情的去来侍奉他。神渴望的是一帮有激情的孩子，而不是说死气沉沉唱着常常喜乐，脸却是个苦瓜脸。真的，我见过这样的教会，有很多老奶奶，尤其是明明唱了那么喜乐的歌，但是呢没有任何反应。弟兄姐妹，我们里面是被神所点燃的，因此我们赞美是呼喊的，就像天使一样，不是圣灵神听不见，已经在神的宝座周围了，但是为什么还要呼喊呢？因为他们要把他内心对神的敬拜的心情表达出来，敬拜他。圣哉圣哉圣哉，为什么三次圣哉？为什么三次圣哉？为什么不是四次？有人说了，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嘛，是吧？圣父一个，圣子一个，圣灵一个，我谁也不得罪，都有啊，很公平。有一个信徒就找到我说，哎呀黄老师，我祷告呢经常向圣子祷告，很少提圣父圣灵，他们会不会生气啊？会不会以后我见主的时候，见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就找我算账怎么办？我说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，你要听懂什么意思，是一体的。一体什么意思？是同受尊荣，同享敬拜，没有尊贵卑贱的分别，他们是完全合一的，思想上合一的，是完全合一的，本来就是一个。所以你说一个圣哉，都是给三位一体的神了，阿们。你说哈利路亚，这个给谁了？到底给圣父了，还是给圣子，还是给圣灵了？都有了，因为他们是同受敬拜的，阿们。所以这里面不是单单的在说三位一体的事儿， 你看三啊，就是三位一体，不一定啊。这个三，你记住啊，它是圣哉，圣哉的意思是什么？是强调神的什么属性？圣洁，圣洁到一种地步叫圣哉，圣哉是何等圣洁的意思吗？已经没有办法用语言形容了，到极致了。虽然天使也很圣洁，真的，他们很圣洁，比我们圣洁多了，是很可以接近神荣耀的宝座的存在。但是呢，他看神的时候，哇，这才是最圣洁的。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天天他们就敬拜敬拜还不累吗？还要敬拜，一直没有感觉到无聊吗？因为他每一天都可以看到神更圣洁，神更荣耀，神更尊贵，所以他不得不开口一直敬拜。弟兄姐妹，有一天我们要像天使一样，我们要加入到这个队伍当中，我们要到天国，没有讲道的事了，因为我们就全知道，如同主知道我们一样。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告诉我们的，我们也不需要传福音了，因为不信主的人没有在那里。那我们要干什么？赞美，天天赞美。弟兄姐妹，今天要操练起来，好不好？不要说我没有赞美的恩赐，我五音不全，我喉咙有毛病。弟兄姐妹，只管开口敬拜他，哈利路亚，因为他配受一切的敬拜。你不能压抑这样的一个敬拜的心在你里面，豁然开朗，对神说，主，我要敬拜你，我不管别人，我先保证我是要成为一个敬拜者。无论你来过教会很多次，还是说第一次，还是刚刚信耶稣不久，你要成为一个敬拜者。或许啊，或许你没有先知讲到的恩赐啊，但是你必须要有一个敬拜的心。阿们。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权柄在你身上，包括祷告啊，你不能说你不会，因为这神给你的一种权柄。祷告没有说有个规定的程式，你必须那样那个才叫祷告，不是，是只要开口把你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出另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。只要把你所要的告诉神，这个就叫祷告。你不能说你不会，你不能说你不愿意赞美或不会赞美，只要开口敬拜，就像天使一样来到神的面前，圣哉圣哉圣哉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你的荣光充满全地，歌颂他的属性，同时又歌颂他的作为，他的荣光充满全地。这可以让我们想到说罗马书一章十九到二十节那段经文怎么说，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所以眼不能见，却借着他所造的万物就可以认出什么，他确实存在，叫人无可推诿。弟兄姐妹，神的荣光充满全地，意思也就是说他是无所不在的神，意思也就是说你无论在哪里，你只管在那里去敬拜他，因为他是以马内利的神，他与你同在。哈利路亚，我们只管开口，神就在那里得荣耀。因呼喊者的声音，门槛的根基震动，殿充满烟云，那什么意思？可能打雷一样，重水的声音，雷轰的声音，哇，他们的敬拜的声音，门槛的根基都是震动的感觉，就像地震一样，我们都经历过啊，就是那种感觉。敬拜可以看到他们真的是很全，很用心，尽心尽力尽意在去敬拜神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能不能在敬拜上能够像天使一样？或许现在你奉献上尽心，哎呀，把口袋又拉住一点，尽力还是尽不了那么最大的努力，百分之百奉献给主，我们好像只能奉献十分之一，但是主啊，我敬拜要首先要达到百分之百。阿们。祷告，慢慢慢慢你的生命成长成长啊，主啊，我百分之百是你的了，不是我的一部分是你的，乃是我的所有都是你的。那这是谁要献上？不要误会，只是那些传道人，那些牧师才是活祭的摆上，是每一个神用宝价赎买回来的儿女，就是在座的你我。保罗说的那句话也是我们要背诵的经文，不是像全职传福音的人说的，他说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这个你们是指神的教会的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所以我们要把我们一切全然摆在神的面前啊，完全的服侍。我们的服侍的成果是什么？殿充满烟云。 当我们有这样谦卑的态度，侍立在神的面前，又有这样的态度，遮脸遮脚，然后翅膀飞翔，又这样敬拜赞美，有这样的热情，其结果是什么？神悦纳你。可能你的服侍，或许你唱的歌不是很好听，或许你传福音他还是没有信主，但是神首先先肯定你，神首先先悦纳你再说。哈利路亚。我们在主里面的劳苦不是突然的，神那里只要你有这样的服侍，神都有纪念。但是当看到这个景象之后，他又看到了 第三个方面，就是自我的认知，就是他看到自己是何等的污秽，看到了神的圣洁之后，他就看到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众。那么问题来了，问题来了，他为什么说他是嘴唇不洁的人？是不是说他只是嘴上犯罪，其他地方没有犯罪，他只认嘴上的罪呢？当然不是。因为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若能勒住自己的舌头不犯罪，这人就是什么人？完全人。还有一句话叫祸从口出，其实他不是说我嘴上犯罪，乃是说我是一个罪人，我又住在罪人当中。为什么他看到他自己是一个罪人呢？这又是一个问题。因为他看到了神的圣洁嘛。阿们。弟兄姐妹，一个认识神的人他就能认识自己，一个不认识神的人他就不认识自己了。但是人生最难的是什么？认识自己。认识别人还好一点，认识自己很难。战胜别人还好一点，战胜自己很难。所以孙子兵法都告诉我们说，知彼之前要先知己嘛，是吧？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在神面前的人，我们都需要在神的荣光当中看到自己本来的面目。那你说我很难看到自己怎么办呢？圣灵来做这样的工作，说圣灵来了，让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于是我们在神面前没有一个人是敢骄傲的。我们知道神是阻挡骄傲的，赐恩给谦卑的那位神，我们谁还敢骄傲啊？越谦卑我们越得的荣耀福分就越大，我们越高傲，高的比神还要高，我们什么都得不到，到头来就是空空的。弟兄姐妹，求主怜悯我们，无论你是谁，企业的老总还是国家的总统，来到神面前都需要在神的面前俯伏下拜，去敬拜他。所以每一次敬拜的时候，就把我们的身份放下来，我们就是神的儿女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就是来敬拜他。哈利路亚。把你的年龄放下来，把你的职称放下来，就是像大卫一样，虽是君王，敬拜的时候怎么办？跳着舞敬拜。米迦不愿意，他一不愿意，神说你不能生育了，所以呢他一辈子没有小孩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一起敬拜他，自由释放的敬拜他。哈利路亚。无论你站在哪里啊，神是以马内利的神，我们要尽可能的把我们自己放在神的面前。那有一个就是必须要先看到自己是污秽的，来到神的宝血里面，求主的宝血来遮盖，来洗涤，来涂抹我们的过犯，我们才进入到他的荣耀当中。所以天使先看到这个美好的景象，那怎么才能进入到这个景象里面呢？先认罪。认罪神有一个应许，若有人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所以你会看到天使就过来了，他手里拿着火剪，火剪这边呢有一个红炭，是从哪取的？是从那个祭坛上取下来的，是红炭，是刚刚献过的，那个坛就是祭坛嘛。那个这个红炭是象征着耶稣基督的宝血，因为耶稣成为赎罪的羔羊，为我们献在祭坛之上。那个红炭张他的口，就马上对他说，你的罪孽除掉了，你的罪恶赦免了，没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无论你过去有什么样的罪恶，当我们来到神的宝座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，他一句话一笔勾销，不看你的过去，他要现在注视的是你将来该怎么活。神对那个被捉的妇人啊，行淫是被捉的妇人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这就是把他以前的怎么样全部给他涂抹了，只是给他说从今以后不要再犯了，从今天开始活在真理当中。阿们。这就是世上的光，这就是世上的盐呐、啊。我们不能一直在这个祸灾我灭亡了，每一天都是祸灾我灭亡了，不是这样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是义人了。哈利路亚。你要认识到这个身份，因为你是因信 称义的人虽然偶尔会被过犯所生，偶尔让圣灵担忧，但是你必须要注意你的身份，你不是罪人，不能再活在罪恶的里面。我们是因信称义，神都已经因着耶稣称我们为义，所以你要知道你的身份，于是就要过一个与你身份相称的生活，与悔改的恩相称，与蒙召的恩相称，与基督的福音相称，使我们的言行举止、行事为人、一言一行、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式。正如是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告诉我们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。哪儿变新了？就是一过都变新的了，都变成新的了。我们不是光认罪，今天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，光认罪，天天认的罪都是一样的，差不多啊，认完之后再犯嘛，犯完之后再认嘛，认完之后又犯了，犯完之后再认嘛，干嘛呢？这是千锤百炼吗？老是认一样的罪，老在那个石头上绊倒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认罪的时候一定要悔改。所以大卫虽然犯了很严重的罪，他认罪的时候忧伤的灵、痛悔的心、眼泪把床榻飘起来，当然是夸张，但是可以形容他不知道流了多少眼泪，他悔改，再也不要犯那个罪。弟兄姐妹，在这个世界，在这个日本，在这个国家，我们需要成为光，我们需要成为眼，把神的荣耀借着我们活化出来。不单是我们的言行举止，更是我们内在的心思意念，我们的生命要被主翻转过来。于是我们外在不是装出来的，是自然生命的一种流露，就好像像耶稣一样活在这个国家一样。哈利路亚。所以我们是带着使命的，我们一边认自己的罪，一边又操心这个国家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众。主啊，我是罪人，我需要你的宝血，这个国家也需要啊。我们是带着这样一个渴慕，一个负担，为这个国家来守望的，不是光解决自己的问题，还有我们身边人的问题。弟兄姐妹，你要成为别人的祝福。大家跟我来宣告，主啊，我要成为这个国家的祝福。可能我们看我们自己什么都没有，弟兄姐妹，不是让你做很大的事情，首先把自己改变。怎么改变？在基督里。怎么改变？跪下来，在基督里，更多的祷告，更多的灵修，更多的敬拜，天天与他合一。哦，我听说有一些牧者同工弟兄姐妹，他们可以把手头的工作放下来，一连一个月40天的禁食，只喝水不吃饭40天，不是只禁一顿啊，一天禁一顿，我禁30天，不是，他是一直这样。这我听他们做见证，当然我没有这个经历。我听他们做见证的时候，他们说哇，内在生命被翻转。当没有食物供应的时候，才知道自己是何等的软弱。又在进食的过程当中，更多的祷告，更多的亲近神，所以他里面就被提升的特别快。又因为清心，没有跟外在有什么联系，他们被陶造的特别快。今天为什么？今天很多人信了耶稣之后，多少年都没有什么改变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周日来聚一次会，礼拜一到礼拜六我们干嘛去了？与这个世界同流合污了。所以求主怜悯，让我们更多的不单在这里，还可以在家里，在你的职场，去荣耀见证神的圣洁。阿们。最后他的灵耳被打开，他听到神的声音说，我可以差遣谁，谁肯为我们去。你觉得我们的神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他内心的心情怎么样？是高兴呢，还是悲伤呢？再听，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他很作难，这是我的理解。他就是在他的百姓、他的选民当中，或者在整个世界上，他都找不到一个合他心意的人，没有一个人达到他的标准，因为我们都犯罪了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都没有。他又说，那谁肯为我去呢？虽然你们不配，没有资格，好，我把这个荣耀的位分现在给那些愿意的人。不是说我们今天服侍主我们就配，不是，只是我们愿意。我想给大家一个挑战，大家愿意回应主的呼召吗？主说，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去呢？大家愿不愿意像以赛亚一样来到主的面前说，主啊，我在这里，请你差遣呢？愿意吗？ 我再一次来说，弟兄姐妹，你愿意在这个国家被主使用吗？还愿意的人举手。那我看不见，我们让神看了。好，放下来。弟兄姐妹，还不是说让你做什么大的工作，也不是说你有多少可以拿出来，只是现在问你愿不愿意，你愿不愿意被主使用，这是你一个心愿的表达，是否愿意把自己献给神呢？我们看到当先知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，一点都没有犹豫，马上对主说，你看神说我可以差遣谁呢，谁肯为我去呢，我说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他没有代表其他人，他只代表他自己，他要把自己怎么样献给神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哈利路亚。弟兄姐妹，不单旧约有这样的需要，新约耶稣也说庄稼多做工的人少，对吗？我们还有一首歌叫拥挤主时有人，主需用时无人，怎不叫主伤心，主在千万人中竟然找不到一个合神心意的人，这是我们河南我们经常会唱的歌，小敏写的歌。弟兄姐妹，神不是要用哪一个人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成为神的仆人，神的使女。阿们。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君尊的祭司，你千万不要再以平信徒自居，以自己没有恩赐为理由去逃避上帝给我们的托付和责任。如果可以把自己献出来，主动的对主说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主啊，你给我了那么多的恩典，把我们从罪恶死亡黑暗当中拯救出来，那今天我来到你荣耀的国度，你的家里面，我能为你做什么？而不是说天天说主啊，我要这个我要那个，都成为死海，为着自己的肉体私欲在求，这个不合神心意。我们要求的是神的国，神的意义，求到神的心意上，一直来呼求神啊，充满充满。哈利路亚，让我成为你手中所使用的那个。我们相信在主里面的劳苦不是突然的，越服侍这位荣耀的神，我们就越发有荣耀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真正的荣耀所在不是自夸自吹自擂，是荣耀他。可能刚开始别人会羞辱我们啊，说我们这个话那个话，好像我们这一群人神经病一样啊，这个观念完全跟世上不一样。但是慢慢慢慢的，我们只管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，别人会把大拇指给我们伸出来，日子长了就把大拇指伸出来，哇，信耶稣的不一样。因为每个人真的不一样，真的不一样，我们从这个世界里面分别出来了，是在地如在天，入世而超世的。阿们。所以今天我们每个人要成为神所打发所使用的人，就像以赛亚先知一样，在这个时代也在这个国家为主做美好的见证。但是这个见证有用吗？我们再往下读，我们发现没有多大用。虽然先知是被神差遣的，不错，先知也主动把自己献上，也是，但是呢，当他带着神的神对他的呼召意象，然后拿着神给他的权柄去再向那个世代去呐喊的时候，有人听吗？没有。听是听见了却不明白，看是看见了却不晓得，也就是他再讲再宣告都没有一点果效，但是呢，他照样去做。神在他服侍之前已经告诉他了，果效不大，甚至没有什么果效，但是神还照样去差遣他去做。因为人心顽梗到一种地步啊，我们要三番四次或者派不同的人向这个国家去呐喊。弟兄姐妹，这个时代神差遣的是我们，可能我们上面那一代很多人把他们的血都洒在这个地方了，但是没有什么果效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这个侍奉的时候是否有果效，可以影响这个国家，可以改变这个国家。弟兄姐妹，但是我们是被神打发的一群人，我们要向这个国家呐喊，求主借着我们去改变这个国家。让先知说，那要到几时呢？到几时为止呢？他们都不听我讲的道，那到什么时候呢？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，房屋无人，因为不知道到什么时候，可能到最后也是这样。但是呢，先知已然决然去做他应做的事情。今天我们每个人知道自己的本分，我们只管做，不看我们手中的功效有多大。今天我这两天跟同工，我都听到一句话，同工告诉我，一波弟兄告诉我说，有的人在这里十几年二十几年一个人都没有领信耶稣，但是还在这里努力。有的时候真的，你付出了那么多努力，为什么没有得到那个果效呢？就像先知一样，付出了那么大的努力，大家都不听他的话。弟兄姐妹，不要气馁，神与你同在， 不要看你的果效，看的是什么？活在神的荣耀中。无论自己言语所说的，言生活所行的，可以把神的名彰显出来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巴不得我们每个人都成为一个服侍主的人，在这个在这个弯曲悖逆、物欲横流、淫乱交涉的时代里面，我们却做神光明无瑕疵的儿女。我们身上有神的宝血，这是我们认罪悔改可以依靠的媒介和权利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还要赤手活在神的圣洁中，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当持守的本分，活在神的圣洁里面，使自己真的是光一样，那么在那个很小的范围里面去见证他。阿们。也怕巴不得我们中间有更多的人可以回应主的呼召，说我在这里，神请差遣我，就是做全职服侍的人。我听牧师说，我们中间已经有10个人怎么样做传道人了，感谢主。那我无论到哪里，我都会有这样的挑战。所以我带青年团契，我从神学院毕业之后回到家里面，第一件事情就建立了一个青年团契的。那这个青年团契，我们现在7年时间，我们虽然人数不多，但是我们已经培养了15个人当神学生。他们之前是没有来过教会的，我们刚开始呼召只有3个年轻人，然后慢慢慢慢带领他们。但是我一直在挑战，是否愿意，是否愿意，如果愿意，求神预备你去上神学，去做神的工作。神家需要，阿们。弟兄姐妹，神家需要你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用一首诗歌来回应，来请我们的乐手和歌手啊，就是那个宣教的路。我简单讲一下为什么要有写这首歌。不单我有一个渴望，就是成为一个宣教师。其实我在小的时候，别人问我你长大干什么，我当时不懂什么叫宣教师，我就是告诉他我要当宣教师，因为我爸爸是这样说的，他说我的命是神保守才存活下来的。因为我爸告诉我4岁的时候，他开了一个拖拉机，拉了一大车粪。当时我坐在他车头的旁边，就是他开车的旁边，他搂着我。但是呢，他再往前走的时候，他又忘记搂我了，因为他管错车嘛，让别人先过。再往前走的时候，他猛一踩油门，一松离合，就把我甩下来。那个车轮子就正好压在我的肚子上。我的舅舅说，因为我舅舅在车头和车尾的中间站着，他说圣诞掉了，我爸一刹车，车轮子正好压在我的停上了，我被压得两头翘，都不挨地了。当时农村人很多人都看到这个景象嘛，都往这跑。我爸爸下车之后看见，又上车，他开过去了，他压过去了，别人说两截了，别人看到是两截了，不可能的。但是我爸爸当时一下车之后就跪到那儿，始终没有走到我身边呢。始终没有到我身边，他就跪在那里，腿麻了。他说：“主啊，大声在那哭，拯救你的儿子，不要羞辱你的名啊！”就在那哭。别人说吓傻了，这个肯定这个不行的，是吓傻了，赶紧去叫他妈妈。我妈妈在地里面正在撒粪，那时候还没有什么化肥啊，就是大概28年前，我今年32，就然后他就在那儿啊撒粪的时候，别人就告诉他：“你儿子啊，要被车压住了。”然后他就往这边跑。跑的时候就祷告说，主啊，这个孩子如果没用的话，你把他拿走吧。你看他的信心。他说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说我不埋怨你，因为你还赐过我2个男孩。当时我哥哥8岁，我弟弟2岁。他说赏赐是你，收取也是你，你的名应当称颂。这是我妈妈最喜欢的一节经文。他说主啊，我不埋怨你，你拿走，要没用的话就拿走吧。但是他没有祷告结束啊，他继续祷告说，主啊，如果这个孩子长大有用的话，你要保守他，一点后遗症都不能给他留，这是应许的，这是信心的。然后他一边跑一边祷告，到了之后把我抱起来到医院检查，医生看了之后拿了片子照半天，他说了一句话，他说没压到吧。我爸爸的眼泪夺眶而出，因为我爸最后告诉我，当他从车上下来，内心很恐惧，腿都站不起来的时候，内心却告诉有一个声音说，没事，放心，放心，不要怕。他说怎么会没事呢，我这样看着压过去怎么会没事。但是当医生说没压到吧，他内心一下子哇 崩溃了，哇，泪一直流一直流，是真的吗？真的吗？我就在医院住了一个晚上，这么重大的事儿，在一个乡镇的一个医院住一个晚上回家了。但是因为回家这么早，别人都以为哎不行了，所以都到我家要去安慰我爸妈，因为都说了这个压死了，都已经传开了，这个我小的时候叫大命就是这么来的。所以到我家之后一看，我在那蹦蹦跳跳在那玩儿啊，他们就觉得不是我，可能是老大或者老三。但是我姑姑过来之后就不让我蹦了，不让我在外面跑了，因为他说那个透视有的时候也查不准，有的时候肠子就已经断了但是没有错开，你这一蹦的话就给他蹲断了，就错开了。爹跟我爸爸一讲，我爸爸一听有道理啊，本来我爸已经平安了，他这一说又不平安了，就把我按在那个床上。哎，那天晚上神亲自来安慰他，他在睡觉的时候他就梦见做了一个梦，看见了一个大光，还原了当时的场景，一个大拖拉机拉一车粪停在我的肚子上，我被压到两头翘，但是呢就在我的肚子上面有一双明亮的手拖着那个车轮子呢。哈利路亚，那个车轮子和我的肚皮中间呢有一双明亮的手拖着呢，并且有声音对我爸说，放心不要怕，我已经救他了，包括我这一生我有什么恩赐要服侍主都记着我爸爸告诉我。所以我成长到这30年，我爸爸不知道跟我说了几千遍，一见面都讲，现在还在讲，现在还在讲。哎呀，你那个时候怎么？我说爸，你给我都会倒背如流了，天天给我讲。但是他说你要服侍主，所以从小我就听到这样的话。我说我要当宣教士，我要当宣教士。所以在有一次呢，我就跟着一个团队到新疆去短宣。所以这个歌词啊，全部是我真实的写照，一点没有夸张，风餐露宿啊，披星戴月啊，是真的。是我的亲身经历。又前不久我听到有两个90后去巴基斯坦宣教，然后他们就死在那里了，还没有正式的开始，只是在学语言在准备，突然被发现就死在那里。一个姊妹还马上就该结婚了就死在那里，因此就掀起了很多的人的关系，引起了许多人的关系关注。但是我听说这件事之后，你知道我真的是一点不掺假的告诉大家，当新闻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，我听到这个事情没有说信仰啊，一点都没有说，但是我心里听到之后，我马上想到的是这两个人是不是基督徒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这样想，直到最后又说他们两个是基督徒的，我真的吗？就我就一直在祷告，流了很多的眼泪。我说主啊，我很愿意当宣教师，我也预备好自己，现在我在牧会，我相信都有你的带领，我一直在准备，主啊，有一天打发我出去，不是在短宣，乃是去做宣教的事工。我就预备自己，一直在祷告，一直在祷告，所以在圣灵的感动当中，就写下了这首歌，把我的心情、我的心愿能够表达出来，也想借着这首歌，能够使每一个听到这首歌的人，让我们都成为一个宣教的人，让我们对宣教产生负担，不忘初心，牢记使命，把福音广传出去。这首歌再次跟大家一起来分享。自从踏上这条路，风餐露宿，自从踏上这条路，义无反顾，为了灵魂归主，披星戴月，为了福音能够广传四方，我愿奉献全部。自从踏上这条路，荆棘密布，自从踏上这条路，风雨无阻，为了使命托付，乘风破浪，为了报答救主的恩典，我愿粉身碎骨， 爱你的心不能再等待，不能再徘徊，趁着衰败尚未到来，纪念造我的主，背书的我不能再沉默，不能再堕落，亲爱的主，我愿踏上宣教的路。请大家，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，请大家起立。自从踏上这条路，风餐露宿，自从踏上这条路，义无反顾，为了灵魂归主，披星戴月，为了福音能够广传四方，我愿奉献全部。自从踏上这条路，荆棘密布，自从踏上这条路，终于无助，为了使命托付，乘风破浪，为了报答救主的恩典，我愿风生水谷，爱你的心不能再等待，不能再徘徊，趁着衰败尚未到来，纪念造我的主，背书的我不能再沉默，不能再堕落，亲爱的主，我愿踏上宣教的路，爱你的心，爱你的心不能再等待，不能再徘徊，趁着年少尚未到来，纪念造我的主，背书的我不能再沉默，不能再堕落，亲爱的主，我愿踏上宣教的路，把我的手举起来说，爱你的心，爱你的心不能再等待，不能再徘徊，趁着衰败尚未到来，纪念造我的主，背书的我不能再沉默，不能再堕落，亲爱的主，我愿踏上宣教的路，爱你的心不能再等待，不能再徘徊，趁着衰败尚未到来，纪念造我的主，背书的我不能再沉默，不能再堕落，亲爱的主，我愿踏上宣教的路，亲爱的主，对他说，我愿踏上宣教的路。我们一起低头闭目来做一个祷告。